我们今天早上晨更来看诗篇第114篇。我们想到出埃及记一直到民数记、利未记过来，在神带领以色列人出讲预言之地，就是埃及，记载那么多的事情。但是今天似乎在，好像神在这一位诗篇114篇作者的心中，给他看中的只有几样东西。我不知道是这一位诗篇的作者，他在身历其境，就是好像神把他带到了这个当年出埃及的时候，他给他有这样一个身历其境哎。还是他看到了一些摩西五经的记载，里面让他的内心发出了这样的一种的总结，还是真的神的灵在他的心中，要借着他来告诉我们这几件事情？我真的不晓得，因为神的默示在我的里面有几种。有几种真实的状况，一个就是真实的神，借着他的默示，把神要告诉我们的事告诉我们；一个是神的默示，让人想起了曾经真真实实的一些事情，让他内心深处有了一些什么样的真实的感触，然后把它写下来。所以不管是什么情况，但是诗篇第114篇里面讲到几件事情是蛮重要的。第一个，说到一个事实，就是神曾经把以色列人，也就是犹大，从什么呢？从埃及，以色列出了埃及，就是神使神的百姓以色列出了埃及，而这个雅各家离开说预言之名。这一个事实是代表着以色列人结束了他们在埃及遭奴役400年痛苦的日子。今天不管我们在什么情况的里面，不管我们，我常常想起在美国的弟兄姊妹。不管我们那个时候到美国的时候，就像这个约瑟到了埃及以后，雅各剩下的70多个人，因为饥荒进入到埃及。当时看起来，不管是一个神的祝福也好，不管当时看起来，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也好，但是。人不留在神应许的地方，到最后总是成为一个被掳、受苦、受辖制的一个结果。今天不知道多少人，唉，为着他们当年移民到美国欢天喜地的成功了，但是过了几十年的日子下来以后，到底觉得在那个地方是被约束哎？到底在那个地方是怎么样哎？我们不晓得，就像很多神的儿女们，这个找到了好工作，找到了什么，我不晓得到最后落在一种什么样的情况的里面，有没有也是一种像当年以色列人到了埃及地一样，以后周而复始的一代又一代，一代又一代的落在一些所谓的被掳、辖制、奴役的情况的里面。但是只要我们真的是神的儿女，神不会背负自己，时间到了，他就会带他的百姓离开，神就会带他的百姓出埃及，神会带雅各家离开，说预言之名。这是这个诗篇的作者第一件他看见非常清楚的事情。其实我们人生在世，就拿我们个人来讲，我们个人也没一种不同的情况，但是你放心。只要我们是一个神的儿女，神的时间到了，他就会带领我们出什么，带领我们离开一些。这是神的恩典，第一个。 第二个他讲到的一件事情是很有意思的，是什么呢？原来神把他的百姓犹大也好，以色列也好，从埃及地从说异言之民当中带出来，最大的原因是什么呢？因为犹大要为主的圣所，以色列要为他所治理的国度，神似乎要在他选民当中得着神的这群选民成为他的圣所，成为他的，意思就是说可以让他能够居住的，神的乐意住在他百姓的中间，这是一个何等大的恩典。神要借着他的百姓要建立一个国度，是属神的国度，不是地上的国度。在这边我们就看见这一个心意，一直到新约时代，主的教会也就是神的圣所，也就是主的国度，都是一样，就是我们这一群信靠神的人要成为神的圣所，要成为神所治理的国度，这一个心意我们大家不要没看见。神把我们这些人从世界罪恶黑暗的权势迁到到爱子光明的国度，不是为了来聚会，弟兄姊妹，你看今天多少人所有的精神都摆在聚会的里面，不，我们不能忘记神这个心意，把他的百姓从埃及地领出来是要成为他的圣所。神把以色列雅各家要让他们离开说异言之民的目的是要让他成为可以治理的国度。今天我们聚会的目的是什么？聚会就是为了聚会，聚会怎么样丰富，聚会怎么样多样化，聚会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除了这些完了，这些聚会完了以后怎么样了？聚会上了以后就为了下一个聚会。今天我觉得基督教最可怜的，所有的东西都是聚会，在安排聚会，礼拜堂里面东西就是在安排一些聚会而已，大大小小的聚会而已，却失去了我们是神乐意要居住的所在。最近有一个爱之家的孩子，他回去了，也在工作，他讲大爹，这个我们从前有一群很好的朋友也是信主的，大家都在一起，不但是信主，而且还私交也很好，到最后这个他们走了五六个人，然后最近又走了一个，他说大爹，我能够做什么？我那个感触很深的意思就是，他就是不在你们这边一起聚会，你们可能年现在来的人年纪越来越轻，他们的年纪慢慢开始大了，在这个地方的聚会对他们不是太合适，也不是说对他们这个不满，你不要以他们没有参加这边的聚会你觉得难处，是家人，跑到哪里都是家人，不是吗？我说孩子，你现在在昆明，大爹在清迈，你还不是我的家人，不在一起聚会又怎么样？我们这群人只要聚在一起，是可以让神在我们中间，这才是重要。我说你要做什么？你要改变你的聚会方式吗？你要怎么样？我说不是，你只要每一次去聚会，带着你的主到那里去，带着耶稣到聚会里面去的人越多，这一个聚会里面就成为神的圣所，神可以居住的地方，不是吗？今天我们常常忽略了，我们是神的圣所，我们是神所要治理的国度，其他的都是枝微末节的事。今天宗教讲究的东西，所以我说基督教讲究的东西都是宗教的东西，但是神的心意有的时候并不是在这些宗教聚会活动的里面。而这位诗篇114篇的作者，他真的体会到，我相信神也感动他，让他能够想起耶和华上帝使了这么大的大能，让他们能够离开埃及，出埃及能够离开说异言之民， 的一个目的，就要怎么样，就是要让神的百姓成为他的居所，让神的百姓成为他治理的国度。我们好好去体会这件事情。神把我们从世界黑暗权势救出来，不是为了我们只是在某一个礼拜堂里面参加一个聚会的，变成这样，不是的。啊、哦，第三点，在这个地方他讲到两件事情很有趣的，讲到两件事情很有趣呢。沧海看见就奔逃，约旦这个约旦河也倒流，这第一件事情。沧海这边指的是什么呢？这沧海指的就是红海了嘛，是吧？大家圣经熟的，沧海就是沧海。奔逃的意思是什么？就露出干地，让神的百姓能够走干地，脱离埃及的追兵。而约旦河也倒流，约旦河水倒流怎么了？也露出干地，怎么样呢？让神的百姓可以走干的约旦河底，能够进入神的应许迦南，是吗？这个很清楚吗？那么还有一个什么呢？还有一个说，这个大山涌跃如公羊，小山跳跃如羊羔。他讲了这两句话以后，他自己问了两个问题：苍山啊，你为何要沧海啊，你为何要逃奔？约旦啊，你为何要倒流？大山啊，你为何要涌跃如公羊？小山啊，你为何跳舞如羊羔？他在问这个问题。我读了以后，第一个最真实的感觉，大海沧海也好，大山小山沧海也好，约旦也好，为什么要逃避，为什么要倒流？因为看见神的能力超越沧海跟约旦河，你同意吗？神的能力让沧海逃离逃奔，神的能力让约旦河倒流。第二个，大山为什么涌跃如公牛，小山公羊，小山为什么跳舞如羊羔？因为大山小山跳跃欢喜快乐，大山跟小山为着神对他选民坚定不移的爱，守约施慈爱的神，大山小山都因此欢呼。所以在圣经里面常常耶稣亲口这样讲，他说你们这些亚伯兰之神，你们若是不会赞美神的话，这个神可以让这个石头都起来赞美他，有没有？那个意思就是说，大山小山因为看见神带领他的百姓出埃及，带领雅各家脱离说一言之名，大山小山都要欢呼。所以神的作为令我们欢呼，神的能力让沧海逃奔，让约旦河倒流，是吧？其实这样的事情有没有曾经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发生过，只是我们忘记了。其实有多少神的能力在我们的生命的里面，让不可能的事情变成可能。神有多少的恩典临到我们的时候，我们不会赞美，大山小山都要跳跃。我觉得这个诗篇的作者，他我相信他是看了摩西五经以后，他心里面被神的灵深深的感动，想到神曾经在他们的祖先的这个里面做过这么奇妙的事，最后的两句话，大地啊，你应敬王的面，就是雅各神的面便要震动，他叫磐石变为水池，叫坚固叫坚实变为泉源。有的时候我们想想，石头对我们有什么益处呢？啊，这个坚实对我们有什么益处呢？其实在这个地方我们看见是神的大能，真的让石头成为我们的供应，让坚实成为我们的滋润。 今天有的时候我们不太相信神的大能，但是自然界这些大地，好，他们很清楚认识到神所创造的万物一直在里面传扬神奇妙的作为和大能，就是我们这些跟神相似的人，我们常常忽略了神的大能和他的作为。我们相信，我们现在人相信是人手所造的东西，我们真的能相信吗？磐石能够成为我们生命的水，坚石能够成为可以滋润我们的泉源，我们能够相信神这样的作为吗？求主赐恩，这个是我们的眼睛真的被蒙蔽，蒙蔽在我们私欲的里面，我们也能够看到的自然，我们过点小确幸的生活了，有一点的舒适了，有点享受，我们常常忘记神的大能跟神的作为。其实在我们生活里面有多少的磐石，在我们生活里面有多少的坚石，我们能相信吗？这些磐石跟坚石有一天对我们有益处。我们一起低头祷告。